今天早晨，我今天早晨要讲的道，可能让你会有点不舒服，因为我们要讲逼迫。以及我们如何在逼迫之下保持有效的见证。今天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正以各种方式遭受逼迫，这并不是一个突发的新闻。在一些地方，基督徒遭受身体上的迫害，他们被迫入狱、被判入狱、遭受酷刑，有些甚至因他们的信仰而被杀。有些地方像澳洲这样的先进国家，人们应该有自由敬拜和实践他们宗教的自由。基督徒不会受到身体上的迫害，但他们被嘲笑、被歧视、被取外号，如狂热分子、基要主义、宗教狂热等等。由于他们的信仰，基督徒被送上法庭。我们听说基督徒企业家拒绝为同性恋情侣提供服务而被告歧视，并且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实际上被歧视的是基督徒。就在最近，媒体热门，报告橄榄球运动员 Israel Folau 被橄榄球联盟解雇的事，因为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他的宗教信仰，他的基督信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你的信仰，可能不是最明智的选择。尽管如此，他发布的内容是事实，并且他不得不面对世界的愤怒。但我们不应该对逼迫感到惊讶，逼迫一直是基督信仰的一部分，一开始从早期教会就有了。逼迫总是在，无法避免的。耶稣亲自对他的门徒说，他们会遭受逼迫，世人会恨我们基督徒。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容忍他。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与之共存呢？我们如何应对逼迫呢？更重要的是，既然我们被召在任何情况下做见证，即使在逼迫之下，我们如何才能做有效的见证呢？早期教会面临同样的困境，可能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彼得前书是彼得写给遭受逼迫的早期信徒的一封信。在整封书信中都说到逼迫的问题。今天早晨我们将更具体的看一下彼得前书2章11到17节。大概在2000年前，基督信仰的早期，彼得就提供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在逼迫之下做有效的见证：一是圣洁的生活、美好的生活和守法的生活。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看这以下三种方式。第一个是通过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在逼迫之下做有效的见证。首先，神呼召我们要圣洁。彼得前书开头1章1节，彼得写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这封信的收信对象基本上是早期的信徒，他们因迫害而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分散在整个小亚细亚，即是今天的土耳其，但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基本上是在异国他乡。现在在2章11节，彼得对他的读者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彼得劝早期的信徒继续过圣洁的生活，就像客旅和寄居的。当时这些地方的当地人都是异教徒，他们的信仰与基督信仰相悖。 这些当地人又被称为外邦人。他们是外邦人，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也是异教徒，因为他们不是信徒，不是基督信徒。彼得书信的收信对象可能被迫跟随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客旅，是基督徒。当然，当地人把他们视为不同的，并会迫使他们融入其中。但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神呼召他的信徒要圣洁。彼得对信徒的信息是，既然你们是客旅和寄居的，不要融入他们，保持你独特的生活方式，禁戒肉体的私欲。换句话说，要持守圣洁的生活。圣洁不只是在逼迫之下的见证，作为神的子民，我们被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要过他指定的生活方式，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生活需要什么呢？圣洁意味着具有独特的特征，且具有优越的实质。新圣经字典将圣洁定义为为主和主的事工分别为圣，与寻常的环境分别。有趣的是，这里说到寻常的环境，寻常即是没有任何独特性。成为圣洁意味着我们要与周围环境不一样，而那种不一样，那不一样之处是我们为了神的缘故分别为圣。在本章的早些时候，第九节，彼得告诉他的读者，他们唯有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信徒的确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有崇高的呼召，要圣洁。圣洁是一件严肃的事，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圣经就是这么描述神的。一位神学家做出这种富有洞察力的观察，他说，圣经上说神是圣哉圣哉圣哉，神不仅是圣洁的，他是圣哉圣哉圣哉。圣经没有说神是爱爱爱，或怜悯怜悯怜悯，或愤怒愤怒愤怒，或公义公义公义。但圣经说神是圣哉圣哉圣哉，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个表达实际上是取自于以赛亚书第六章，当神呼召以赛亚做先知，在异象中以赛亚看到神的圣洁，他十分震惊。以赛亚书六章五节，当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认识到神的圣洁，为此感到惊恐。圣哉出现三次是一种强调，表面了神庄严的特质。一个圣洁的元素，在希伯来文的原意是要与人的软弱、不洁和罪分开。因此，彼得对他的读者说，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相争的。彼得告诉他的读者，要持续圣洁的生活，劝他们禁戒肉体的私欲。这肉体的私欲是具有破坏性的，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彼得使用了征战一词，其希腊原文表示一个士兵的积极战斗。换句话说，这些肉体的私欲就像一位士兵袭击信徒的灵魂，摧毁他。彼得的读者要禁戒这些，以便能够持续他们的敬虔生活，他们的圣洁生活。今天我们作为信徒也应当如此。我们在旅途中，我们还未到我们的目的地，但我们不属于这里。作为今日的基督徒，我们也面临逼迫。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在澳洲，我们不会面临身体上的逼迫，我们没有受到身体上的攻击， 我们的教会也没有被烧毁，我们也没有被禁止星期日或一周中的任何其他日子聚会、敬拜、祷告、学习圣经或团契。最近政府提出一项维护宗教自由的立法，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种自由聚集、敬拜、祷告和学习圣经。但是我们面临的是更多是属精神或道德上的逼迫，我们被嘲笑，我们被称为狂热分子，或者人们认为我们是一群宗教狂热者。澳大利亚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追求开放的生活方式，同性婚姻现在是合法的。安乐死现在也正在辩论，有关大麻合法化的谈话，媒体将世俗生活描述为可接受的。如果这些事在未来都变得合法，我并不感到惊讶。我们将来失去基督徒之自由，也不要感到惊讶。更可悲的是，所谓的基督徒也逐渐开放，这让世界变得更加困惑。因此，那些坚持圣经原则的人被称为过时的，或是偏执狂。那些自由派基督徒现在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是，当我们因信仰在生活中面临困难时，我们需要记住，我们在这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应该与世界不同，世界并不喜欢我们。我们要与世界不同，彼得劝我们不同于这世界。由于我们在这世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我们不妨保持我们的独特性。我们当禁戒肉体的私欲，不要融入这个世界，不要成为世界的一份子。彼得时代的早期信徒被非信徒包围，他们都是异教徒。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认为的现代异教徒与写信时期所实行的异教形式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说是相似的，因为他们都是与圣经的教导相悖。例如，生活在发达国家告诉我们，成功的生活取决于我们在银行账户中有多少钱，成功的婚姻在于性需求的满足，成功的养育孩子是在我们孩子长大后取得功名利禄，比别的孩子更好。好莱坞告诉我们，随意的性行为是正常的，同性婚姻是婚姻平等，美貌和魅力是生活的目标。若没有这些，我们就是不成功的。圣经原则不同于世界的标准。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就必须遵守这些圣经原则，我们不要效法这世界。作为信徒，我们的成功不是根据我们的银行账户中有多少钱来定的。圣经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源。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前半段说的，我们的美丽不在乎外表，圣经中许多地方都告诉我们，对于神来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彼得前书三章四节说，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在拣选大卫而不是他的哥哥时，神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婚姻也不是关于满足性需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中，保罗给我们一个基于爱和相互尊重的婚姻模式，甚至是为了配偶的利益而牺牲的态度。养育孩子不是关于我们的孩子如何在学校或体育运动中比其他孩子更好。箴言二十二章六节教导我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很有幸能参与未来的伟大神学家请教和研讨。 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今天带领聚会的。我回忆三周前凯文执事的讲道，我引用他的讲道中的一段，他说圣洁的意思是与分别为圣，为了分别为圣，我们需要从某个地方分别出来，我们需要与这世界分别，与它分开，脱离这世界常见和世俗的用途。如果我们效法这世界，我们就会反映出这个世界的形象，我们怎能带着这世界的形象来侍奉神呢？如果神接受我们在被他使用的时候带着这世界的形象，他为什么要我们与这世界分别呢？如果我们效法这世界，我们的献祭就不蒙神悦纳。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与世界不同，成为圣洁。我们努力成为圣洁将为我们带来挑战。当我们过一个圣洁生活时，世界恨我们。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15章18到19节中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圣洁要求我们不同于这个世界，我们就不能避免世界反对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方式。世界无法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你星期天一定要去教会，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不能去参加运动各项别的活动呢？因此世界不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同意，甚至会恨我们。当我们试图传福音时，人们往往会嘲笑我们并拒绝，我们被视为浪费他们的时间。试想一下，在20世纪50年代甚至是60年代，当信徒说自己是基督徒时，往往会得到认可，而同性恋不被认同。而今天，当一个同性恋者出柜时，世界会庆祝。如果一个信徒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就会被告知这是他自己的事。我们看到这世界是怎样发展的。如果世界继续以更加反对圣经原则的方式继续发展，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加拉太书5章18到21节告诉我们，属肉体的事不仅包括奸淫和邪荡，还包括仇恨、嫉妒和自私的野心。因此我们不要嫉妒世界，我们不应该，也不应该有任何自私的野心。当世界逼迫我们时，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是在错误的一方，不要以为我们应该要加入世界。当我们因为拒绝妥协而未能在我们的职业生涯、学校或社会中有所发展时，不要嫉妒非信徒的成功。甚是旧约里的属灵先祖也明白这一点。约翰加尔文在他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在旧约中的属灵先祖们知道神的最后审判，他们既然不能完全明白，就凭信心相信，抬起眼仰望永恒，轻看今生的短暂的艰辛和苦难。诗篇73篇中，亚萨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嫉妒恶人的发达，但从17节到18节开始，亚萨就知道恶人要沉沦。这带我们进到今天的下一点，是尽管我们受逼迫，但我们不会感到绝望。逼迫并不好受，是很不舒服的，但它也是短暂的，正如世上的舒适和其他一切属世的事物一样。圣经使用客旅和寄居的形容，这形容告诉我们，这不是我们的终点，就像在旅途中一样，我们还未到家。 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中，让我们翻到这一节经文。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那我们一起读这句经文：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四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四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所以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真正的家在天上。有时候很容易忘记这个真理，试探无处不在，尤其是想放弃的试探，这样我们就不必担心受逼迫了。但是如果我们放弃，我们怎么能做有效的见证呢？我们真的要为这世界暂时的属世的属世的舒适放弃我们永恒的天上的家吗？如果我们心中对圣洁的呼召有任何疑问，神一再告诉我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圣洁的。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十九章二节，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都在不断重复这句话。罪恶的私欲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因此我们不要屈服于被世界掌控，被世界掌控的我们的旧本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神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这如何使我们在逼迫时做有效的见证呢？或者说，这如何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不只是逼迫时做见证呢？如果我们不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怎么能做见证呢？没有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就违背神，我们与世界不同。我们既然与世界没有不同，那有什么可见证呢？我们不同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标志，因此它是我们做见证的精髓。如果我们仍然生活在黑暗中，我们如何在黑暗的世界中发光？没有圣灵圣洁的生活，我们不能做见证。现在我们看第二种方式，我们可以在逼迫之下做有效的见证，通过我们的好生活做见证。一个好生活的意思不是指一个舒适愉快的生活，一个大房子里面有各样的设施，有名车，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这里的好生活的意思是过一个有好行为的生活。彼得写信给早期的信徒，过一个好有一个好行为的生活。在第12节、15节和17节中，彼得劝早期的信徒应该品行端正，行善，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早期的信徒要在外邦人中过上真诚端正的生活。请注意，这些非信徒并不是彼得所说的这些非信徒并不是非常友善的。这些异教徒是当地人，并不是非常欢迎早期的信徒。事实上，他们经常对早期的信徒怀有敌意，指责信徒有错，还往往是虚假的指控。在彼得时代，对基督徒的指控包括对皇帝的不忠、非法习俗的传播、对神明的毁谤和扰民。查尔斯 斯莱默在他的圣经文摘中写道，在教会历史这个特殊时期，尼禄是当时的皇帝，在罗马逼迫害基督徒。每天晚上他们在皇帝的花园里，基督徒被焚烧在皇帝的花园里，对他们提出各样的虚假指控，为这种逼迫找借口。但是彼得说，早期的信徒真诚端正的生活将是将这些异教徒引向神的有效方式。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祭查的日子归荣耀给神。翻译为品行端正的希腊原文是形容善良的最高形式。我们要过一个品行端正的生活。彼得这里说我们要过一个品行端正的生活，他在这里所说的与耶稣曾说过的非常相似。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这是耶稣的教导，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品行端正是我们向非信徒甚至是逼迫的人做见证。彼得说，即使外邦人指责信徒是恶人或不道的人，他们看到信徒的善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察这些好行为，而不是一夜之间。被翻译为看见这个词的原意有注意观察和观察一段时间，不只是草率的下结论。 Robert Moss 说，在彼得日子以及随后的几年里，基督徒被指责为乱伦、食人肉、叛国罪和对人类的仇恨，一项项的反驳是多么的无用。还是带着爱心祷告神会光照那些观点，光照那些对这些有恶意的人。加以时日，那些观察你善行的人可能会意识到你的行为正直，这将使他们归荣耀于神。鉴察的日子可能意味着最后的审判日，或神眷顾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日子。这是信徒做见证的一个要素。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必须过一个有好见证的生活。彼得说，作为信徒，我们始终要保持对每一个人的好行为，因为我们的好行为会使非信徒将非信徒引向神。如果我们没有好行为，我们就不能成为神的有效见证。如果我们的行为不反映在基督里的好行为，我们实际上成了绊脚石。有好见证的生活是值得称赞的。即使我们的端正的品行可能一时被歪曲或毁谤，但他们仍然是给敌对世界的最佳答案。我们被挑战要通过我们的行为来证明基督信仰的内在道德优越性。我们的武器是善行，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神的爱，这就是我们如何抵挡那些无法容忍我们所爱的主而轻看我们的人的指责。回想起 Pastor Key 几个月前的讲道，当他讲述神的教会三个特征时，教会是指神的子民。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中说，基督徒要有好行为，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指我们这些信徒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非信徒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可以被改变，我们的神所吸引，这是一个经典的行为胜过言语的例子。我们经常听说行为胜过言语，可悲的是我们经常以消极的方式被质疑。甘地 当被问及为什么他从未成为基督徒时，即使他广泛引用福音书和基督的话，甘地说：我喜欢你们的基督信仰，但我不喜欢你们基督徒，你们基督徒与你们的基督太不一样了。人们注意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好行为确实有影响，因为神可以借着他工作，我们的好行为组成我们的好生活。如果我们回顾耶路撒冷第一个教会的状态，正如路加在《使徒行传》2:42-47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看到那种生活方式是如何被神所认可的。第一个教会聚集在一起，学习圣经、祷告，他们分享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没有人缺乏，因为每个人都在互相照顾。在《使徒行传》2:47中说，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加尔文和贝弗里奇在他们对《使徒行传》中的评论中写道，喜爱是圣洁生活的果实，被众人喜爱，有信心的人品行端正，以致人们也想像他们一样过圣洁的生活。得众民的喜爱的意思是得赞同和认可。不仅是得人的喜爱，也是神所喜悦的。因为这里说，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一个强大的见证。另一点我要分享的是，有好行为的生活是神的器皿。我们明白好行为并不能拯救我们。圣经在以弗所书2:8-9中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救恩是因为神的恩典，而不是我们的善行。但不要让我们记得第10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保罗说，我们的救恩虽然不是我们善行的结果，但我们的救恩要产生善行的结果。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保罗说行善即是好行为，相比以弗所书2:2，但保罗告诉我们，当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顺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种对比告诉我们，我们曾经行在罪中，但既然我们如今因恩典得救，就要行善。我们过去常常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现在我们明白我们是神的工作，过一个好行为的生活是一种有效的见证，这应该不足为奇。这是一种被神认可的生活方式，是神所认可的，神可以使用我们的善行。当我们行善时，我们是神的器皿。我们可以做有效见证的第三种方式是过一个守法的生活。早期的基督徒服从执法当局，在彼得前书2:13-14中，彼得劝早期的信徒要服从各个层次的执法当局。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天上的君，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法厄赏上的臣宰。这里说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指所有人的制度，政府的每一项法律。 在第十七节的末尾，彼得也说应要尊敬君王。这些执法当局不是那些保护服务早期信徒的政府，他们经常逼迫他们。事实上，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罗马帝国由尼禄皇帝统治，他是一个疯子，正如我们早些听过尼禄对基督徒的所作所为。然而彼得说，尼禄皇帝做了许多伤害基督徒的事。然而彼得说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以免任何人对信徒提出指控。彼得没有煽动信徒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基督徒对权威正确的回应是为主的缘故，为基督的缘故，信徒应当顺从，就像基督在被审和被钉十字架时一样。同样的，我们也应当顺服执法当局。作为信徒，我们要服从所有人的制度。这里顺服一词与雅各书四章七节中来描述，四章七节中说顺服神是同一个词，所以我们要像顺服神一样顺服合法当局。这乍看之下似乎与彼得在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中所说的互相矛盾，但是他说我们应当顺从人不顺从对不起，我们应该顺从神不顺从人。但是请记住，彼得说是为主的缘故，我们要服从世俗的条规，只要他不与神的原则相悖，因为这会使基督徒得称赞。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中写道，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阿西斯鲍写道，顺服他人本身也是一种对基督的服侍。彼得在这里谈到正常情况下的顺服，这里的要点是我们顺服执法当局将不会给任何人留下指责跟画柄。执法当局从哪里获得权力呢？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一节中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彼得说政府是为罚恶赏善，当一个基督徒从政府获得奖赏时，这是一个好见证。相反的，当一个基督徒参与犯罪或受到政府的惩罚时，这使基督徒得一个坏名声。当执法当局对我们好的时候，顺服是很容易的，但我们的政府可能会做一些与我们的信仰相矛盾的事，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再一次提醒，彼得说是为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是使基督徒不被称为制造麻烦的人。作为澳洲公民，我们拥有一定的权利和特权，包括我们看到我们不同意的事实可以抗议的权利，但是我必须说，我们要谨慎地行使我们的权利。拥有权利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行使这些权利，或者不小心谨慎地行使。仅仅因为我们对某些事物有合法权利，并不代表它符合圣经的教导。关于这一点，威尔斯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在与人类政府的关系中有明辨的心。保罗甘愿在腓立比受苦，但他不愿意像罪犯一样偷偷出城。当保罗因虚假指控被捕时，他利用自己的公民身份来保护自己，并坚持在凯撒之前进行公平的审判。所以我们应当求一颗明辨的心，就像耶稣教导我们一样，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一节，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圣灵自己会带领我们，赐给我们当讲的话。 彼得劝我们服从执法当局并非没有原因，我们的顺服不会给任何人留下画饼跟指责。如果我们回顾教会的历史，我们发现神的子民经历过许多政治局势，有时受到支持，有时有不利的影响。然而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今天仍然在这里。最后让我借使徒行传第九章中使徒保罗分享他的回转作为结束。当耶稣向扫罗显现，扫罗是保罗当时的名字，我们的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当扫罗问他是谁的时候，耶稣回答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请注意，耶稣没有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我的人民？他也没有说：我是耶稣，我的教会和人民被你逼迫。相反的，耶稣说他是他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与他的教会和他的子民同在。当我们受逼迫时，耶稣与我们同在，这不是一个令人安慰的想法吗？因此，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好见证的生活和守法的生活。我们受逼迫时做有效的见证，圣洁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标志。神可以使用我们的好行为和守法的生活，将非信徒带到他面前，无论是我们的家人、朋友、政府中的人、整个社会，还是那些对我们怀有敌意的人。相信与否，基督教总是在逼迫时不断的壮大。我们基督徒今天走到这里，因为早期信徒做了彼得劝他们做的事，他们在逼迫中保持忠心和圣洁。他们在逼迫中保持忠心和圣洁，持续表现出良好的行为，神使用他们的好行为将基督信仰带到世界各大洲的每个角落。神通过我们的属灵先祖的顺服和好行为工作，这项工作今天仍然通过我们再继续。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全能的神，天上的父，谢谢你赐给我们的信息，感谢你的话。你借着你的仆人彼得写给早期的信徒和我们，今天仍然在教导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效的见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好见证和守法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